永远唔好压住中国衰落，因为中国经济规模巨大，响先进制造业、绿色经济等好多嘅领域占有优势。最重要嘅就系佢哋有如此巨大嘅市场。呢个系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循财响12月8日结束访华行程前，响北京接受新加坡媒体采访嘅时候，被问及到国际预期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将会如何影响中新双边合作嘅时候，作出上述嘅表示。王循财系响12月5日开始访华，为期4日。佢响同中国代表响两国最高层级嘅年度双边合作会议上边达成包含互相实施免签30日等24项协议。而此外，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并且响稍早之前宣布开展两国之间嘅跨境数位人民币试点。中国媒体指出，呢个使到新加坡成为全球首个宣布呢项措施嘅国家。就在王循财访问中国的同时，新加坡国防部长王永宏即是在12月5日至7日前往美国华府进行正式的访问，除了参加一连两次的安全与外交政策会议亚斯彭安全论坛之外，访美期间亦都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五角大楼会面。就是在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进行相关的讨论。对此，观察人士分析，新加坡近期一连串的举措显示，他们持续希望在美中之间左右逢源的政策不变，同时确保和两国之间的合作有弹性空间，借此获取是最大的利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耶纳南国际研究学院国防与战略研究所中国计划助理教授金丽仪对美国之音表示，从本质上面来讲，这个意味着新加坡不愿意在华府以及北京之间选边站的一贯立场。当然，这个取决于两项的条件，就是新加坡在部分特定的领域当中，和美国或者是和中国的合作并没有差异，然后在这些合作领域当中，新加坡亦都可以从中受益。因此，只要这些条件持续存在，这个就能够令到新加坡享受两全其美的好处。据中国和新加坡官方的数据显示，自2013年起，中国即为新加坡最大的商品贸易伙伴。中国在2022年占新加坡商品贸易总额 12.8%， 中新双边贸易在去年亦都达到1151.3亿美元。不过，新加坡亦都是美国第三大亚洲投资国，美国则是新加坡最大的投资国。2022年新美两国双边贸易额达到1200亿美元。而此外，新加坡仲是美国的主要安全合作伙伴。根据双边防务合作协定，美军在2035年前都能够使用新加坡的空军和海军基地。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胡日山对美国之音表示，位处于东南亚的新加坡，它的外交策略大多能够反映它是其他东盟国家的立场，也就是说，新加坡近期分别派出两个代表团前往美中，凸显东南亚亦都希望和正在努力和缓关系的美国和中国保持友好互动，并且同时和他们维持一定程度的安全和经贸关系。胡日山表示，主要的是东南亚国家，除了新加坡以外，亦都包括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长期以来都是希望在中美以之前可能比较良好的关系里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东南亚可能亦都是希望美国继续在这个区域有一个所谓的战略的存在，同时他们亦都不会放弃和中国的庞大贸易量。不单止能够同时和美中交好，近期一篇评论文章仲指出，新加坡甚至有助缓解这两个大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外交家杂志在12月5日刊登由新加坡前总检察长，目前是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耀前客座教授的尹长明撰写的新加坡能够扮演帮助西方理解中国的中立解释者角色的分析文章。文章当中指出，新加坡有能力在私下和公开场合提出中立的意见，以降低美中的紧张关系。温长明在文章当中说，这个是因为新加坡同时和西方以及是中国保有密切关系，因此有它的独特优势，可以为西方世界对中国以及他们实行政策提出更为中立的诠释。有鉴于此，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金丽仪表示， 倾向在美中竞争上采取中立立场，并且反对任何一方使用武力的新加坡，的确能够在部分领域上面做美中之间撮合工作，间接让华府和北京管控分歧。金丽仪表示，无论是主持会谈还是促进中美双方代表之间的非正式会晤，正如近期的事件当中看到的这样，由于新加坡在东南亚甚至亚太区域当中扮演重要角色，他已经试着小心翼翼地处理这种复杂的关系，因此外交调解是新加坡可以缓解中美紧张关系的一个中立平台。另一项领域则是在促进更加广泛的经济合作上面，因为经济攸关很多民众的生计，因此这是一个重要的领域，让中国和美国可以在这处找到是实际的共同点。金丽仪仲表示，新加坡甚至可以藉着由文化教育培训计划，或者是透过气候变迁和永续发展等议题，促进美中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不过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荣对此则是不同想法。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新加坡毕竟是一个小国，中美的利益冲突范围是广于新加坡太多，有很多其他国家比新加坡份量大，中美双边关系上面比新加坡的影响力要大，他们都是没办法，那新加坡是何德何能。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曾经在去年三月在美国进行访问的时候表示，虽然俄乌战争加剧了美中紧张，但是他反对两国脱欧。李显龙当时表示，自己并不是北京的耳语者，只是不希望印太区域陷入热战。庄家荣表示，李显龙这番的说话显示，目前新加坡政府和新加坡的前官员温长明的立场并不尽相同，因此新加坡是否有意愿提出建言来调解美中冲突仍然有待观察。而此外，数名新加坡民众亦都同庄家荣的睇法类似。在新加坡担任舞蹈老师的林嘉琪对美国之音表示，新加坡政府并非没有能力担任美中之间的桥梁，但是新加坡人可能会叫政府不要去参与这些，因为可能会连累到一些问题。毕竟这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问题，所以新加坡实际能够发挥的作用有限。一名在一间新加坡餐厅担任创办人，因议题敏感而不愿意具名的人士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美中两个是大国，你觉得他们会听小国所指的新加坡的说话吗？新加坡是一个中立国家，只能够同和和气气地让他们在新加坡来讨论某些的议题，但是难以让两个超级大国向这处化解纷争。不过根据外交家杂志，温长明仲表示，新加坡不单止是有可能间接使到美中关系和缓，由于新加坡同时同中国持续发展，亦都同台湾保持密切的非官方联系，新加坡政府仲有可能在台海议题上面发挥建设性作用，好像是如果中国同台湾之间要实现和解，新加坡开始进行谈判是理想地点。回顾两岸领袖以及官员会面的历史，1993年前台湾海基会会长辜振甫和中国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在新加坡举行首次辜汪会谈，分析人士指出，辜汪会谈开创两岸新局。2015年前台湾总统马英九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亦都在新加坡举行的历史性会晤，成为台湾和中国领导人60多年以来的首次会面。不过中国同台湾关系在习马会后是急转直下，习近平在11月中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时候强调，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当中的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要求美方行动上体现不支持台独，停止武装台湾。对此，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胡日山认为，新加坡未来在两岸问题上面将会持续秉持务实态度，在不损及该国利益的前提底下，最大化体现台湾和中国之间的和平和和解。但是两岸分歧仍然是依靠双方领导人的智慧妥善解决，但凭新加坡一己之力，恐怕成效不彰显。胡日山表示，有分歧的地方新加坡可能就不过于聚焦，比如说在台湾你可以看到，希望台湾赶快和中国大陆统一的人应该是极少数的，所以新加坡在能够掌握的，在可能双方都有些利益的范围之内，多提一些的建议，比如说即使是两岸政治立场不同， 但是在某一些的经济范围里面仍然是可以考虑合作，主要仍然是要两岸之间有一个想要谈判的基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伯宏台北报道。